同学，请看清凉大师书里面的第三段啊，无量实地。我们先把书文念一段啊，又二乘虽知苦相，不知无量相，故大经云：苦有无量相，非诸声闻缘觉所知。余且说苦有一百一十，然此经中虽彰名义，既表艺术啊，以名笔昭示，是无量四谛义也。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啊，这一段是讲无量实体，前面说过二乘，他知道人空，他不知道法空，他能够破我执，他不能够破法执。清凉大师说，二乘不见法空苦性，故无真实。这个地方说呢，他又不知无量，不见相故，也不是真实。前面所讲的是理智啊，故但见身空，不见法空，这不如菩萨了。这个地方讲的是量智，他只知粗相，不知细相，所以也不及菩萨。这个说法是古人所讲的，这个意思我们现在实在说呢，是借着科学的发现啊，我们听这些话了，能够体会到里面的意思啊。你不讲空，讲有，讲无量，我们能体会到啊。所以我们想想古人啊，科学技术没有发明，佛说这些宇宙现象，他怎么能体会的？这不可思议啊！所以就根性来讲呢，那我们跟别人比，跟古人比啊，没法子比啊。 现在的科学大家都知道啊，像两个极端呢在发展，一个讲太空物理啊，无限大了啊，一个是走反过来的阶段啊，量子力学，那是讲无限小啊。这两个极端跟佛在经上讲的完全相应啊，所以我们看科学研究的报告对于经教所说的我们能懂，能体会到佛所说的意思啊。所以说二尘是一只苦相，其实声闻缘觉他们知道这个苦的相比六道凡夫啊要殊胜多多，我们哪能比得上他呢？啊，阿罗汉能够看到微尘，这阿罗汉的天眼啊，四禅天人所不及，那我们凡夫就更不必说了。但是他跟菩萨比呢，那就小巫见大巫了，他的能力就非常有限了。啊，至于微观世界，啊，现在这个微观的科技，啊，实在讲啊，所谓一日千里呀。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大藏经》《四库全书》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是浓缩的版本的啊，把《四库全书》的原本缩小了啊，因为现在是。容纳四面啊，换一句话说，这一本书啊，就是原书的四本啊，四本浓缩成一本。那么《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16开的本。1500册啊，那要是照原来大小那样印出来呢，那像现在这个册数的话，那增加4倍，6000册啊，照它原来大小把它印出来的时候，6000册这么厚的本子，6000册可是现在用这个微观的技术啊，做成这个光碟啊，有人送了我一套《四库全书》啊，摆在这个桌上啊，就这么一点点呢、啊。啊，你看看，从前，诸位同学，请看清凉大师书里面的第三段啊，无量四谛。我们先把书文念一段。 又二臣虽知苦相，不知无量相，故大经云：苦有无量相，非诸声闻缘觉所知。余且说苦有一百一十，然此经中虽彰名义，既表艺术啊，以名笔昭示，是无量四谛也。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啊，这一段是讲无量四谛。前面说过二臣，他知道人空，他不知道法空，他能够破我执，他不能够破法执。清凉大师说，二臣不见法空苦性，故无真实。这个地方说呢，他又不知无量，不见相故，也不是真实。前面所讲的是理智啊，故但见身空，不见法空，这不如菩萨了。这个地方讲的是量智，他只知粗相，不知啊细相，所以也不及菩萨。这个说法是古人所讲的，这个意思我们现在实在说呢，是借着科学的发现啊，我们听这些话了，能够体会到里面的意思啊。你比如讲空、讲有、讲无量，我们能体会到啊。所以我们想一想古人啊，科学技术没有发明，佛说这些宇宙现象，他怎么能体会的？这不可思议啊！所以就根性来讲呢，那我们跟别人比，跟古人比啊，没法子比啊。现在的科学，大家都知道啊，像两个极端呢在发展，一个讲太空物理啊，无限大了啊；一个是走 反过来的阶段啊，量子力学那是讲无限小啊，这两个极端跟佛在经上讲的完全相应啊，所以我们看科学研究的报告对于经教所说的我们能懂能体会到佛所说的意思啊，所以说二乘虽知苦相，其实声闻缘觉他们知道这个苦的相比六道凡夫啊要殊胜多多，我们哪能比得上他呢？啊，阿罗汉能够看到微尘，这阿罗汉的天眼啊，四禅天人所不及也。那我们凡夫就更不必说了，但是他跟菩萨比呢，那就小巫见大巫了，他的能力就非常有限了。啊，至于微观世界，啊，现在这个微观的科技，啊，实在讲啊，所谓一日千里呀。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大藏经》《四库全书》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是浓缩的版本呐，啊，把《四库全书》的原本缩小了啊，一面现在是。容纳四面啊，换一句话说，这一本书啊，就是原书的四本，把四本浓缩成一本。那么《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16开的本。1500册啊，那要是照原来大小那样印出来呢，那像现在这个册数的话，那增加4倍6000册啊，照它原来大小把它印出来的时候，6000册这么厚的本子6000册可是现在用这个微观的技术啊，做成这个光碟啊，有人送了我一套啊，《四库全书》啊，摆在这个桌上啊，就这么一点点呢、啊。啊，你看看，从前几十个书架放不下的，啊，现在只要一点点地方就通通放下去了。这个科技令人惊讶了。但是在《华严经》上所讲的这个微观技术啊，那我们今天科学家听到之后啊，真叫叹为观止啊！佛法里面讲的整个宇宙 可以把它浓缩在一微尘里头。啊，那么我们想想，这一部《四库全书》，它浓缩起来，啊，我这个光碟大概也有好几百片呢，啊，它装成盒子，好像有十盒，啊，每一盒大概有这么厚，啊，十盒差不多，摆在我们这个桌子上的时候，也还有一点分量。啊，这才一套书，这太小了，啊，浓缩还有这么大的面积，人家把整个宇宙啊浓缩成一微尘。啊，佛经里面常讲啊，芥子纳须弥，啊，芥子是芥菜籽，一点点大，像芝麻粒那么大了，啊，这个那么大的须弥山放在芥菜籽里面，这叫浓缩啊。啊，这个须弥山并没有缩小啊，芥菜籽也没有放大。为什么？只要称心，就没有大小。啊，我们今天这个科学技术怎么样发展，还达不到见性。换一句话说，还是有大小。啊，我们看到这个四库。很大的面积啊，现在看到这个浓缩成光碟啊，这个很小啊，啊，我们一手就提走了啊。那四库全书要好几个卡车才能装得下去啊，啊，现在浓缩你看我们手提就提走了。我们会相信科技还会进步，可能进步到将来这一部四库全书啊，大概光碟只要几片就行了。那么佛告诉我们，像这个光碟它的容积能容纳多少呢？无限大，无量啊！啊，不要说那么大一个光碟了，啊，把它缩小，缩小成一个铜板，里面的容积是无量大了。啊，那么像这些呢，阿罗汉、辟支佛、全家菩萨不知道啊，啊，所以这个经上说，他虽知道这个苦集灭道指的是粗相、细相，他不知道。啊，有量的他知道，无量的他不知道。这种智慧称为量智。啊，所以他知道生空啊，他不知道法空啊。啊，他只能超越六道，不能超越十法界。啊，这是我们借这个科学啊来说，使大家先有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再细心呢去体会这个事实。啊，事实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这个身呢、啊，无量苦啊，你知道吗？不知道，身在苦中，不知苦。啊，这是真的。啊，为什么不知道？不了解事实真相吗？啊，什么叫苦呢？违背了性德就苦啊。啊，第一个我们讲阿赖耶识里头含藏的种子，哦，这个正是佛在经上讲的不可思议。阿赖耶是个大仓库啊，我们起心动念，一切作为，所谓的是有印象啊，这个印象呢，就储存在阿赖耶里头。阿赖耶像个仓库，储存在这个地方，也像是资料库、档案室。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啊，他那个档案全都在里头啊。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细心去思维，阿赖耶苦不苦呢？阿赖耶这个苦的相，谁知道呢？佛知道。这个是染无意义啊，我那是染无，第六意识是分别啊，阿赖耶储藏这些种子。就妄想啊，还好啊，他们有预言，预言呢，他就起现行了。所以有人问，人为什么会做梦？梦的原因是什么？在佛法讲四缘，昨天我们讲过啊，清明缘、所缘缘。无见缘、正常缘啊，梦这一桩事情当然也离不开这四种缘呐、啊。那清净缘是什么呢？清净缘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所以做梦的时候有人做奇奇怪怪的梦啊，这一生从来没想到的，那个梦见阿赖耶种子过去生中啊，这个种子遇到语言它起现行了，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明了啊。种子他时时刻刻总是想现行，啊，这个状况呢，就是所缘缘，啊，但是他遇不到正常缘，啊，想，那当然都是变成妄想啊，遇到正常缘，他就起现行。啊，譬如我们世间人常讲的恩怨啊，这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人与我有恩啊，总常常想着报答 哎，好像我也忘掉了，也没想到了。啊，这个意念往往自己都不知道，可是遇到缘呢，就是哎，又遇到这个人呢，不知不觉的会对这个人印象非常好，会关心他，会照顾他，会帮助他。这就是意识里头这一个轻盈缘的所缘缘啊，他遇到对象，而且这个所缘缘是绝对不会间断的啊，那就是无间缘呐。所以遇到时候自然起现行啊。假如过去当中有怨有仇啊，遇到的时候，哎，他自然就觉得不舒服。啊，或是有意，或是无意，它就会产生伤害。啊，这个是最明显的、最强烈的。啊，这个溯源跟无间缘都很强烈的。啊，那么这是都是违背了性德了。性德是一团祥和。一片慈悲呀，真正觉悟了，起心动念呢都能够随顺心的啊，这是诸佛菩萨。其次的声闻缘觉啊，都能够随顺心的啊，我们要学。得学这个啊，所以对人啊，这里就特别是人事关系对我啊，为什么呢？悟是发心啊。最近有同学送了一本书给我，是外国人研究植物啊，也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证明所有一切植物有灵性啊。这里头他们也测验这个矿物都有灵性，都有见闻觉知啊，那这个跟佛法讲的就完全相应。佛给我们讲啊，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呀。啊，所以古时候宗门八德明心见性，啊，性在哪里？性什么样子？啊，老和尚来测验考考啊，你这个见性的人，问问你啊，那被。测验的人真是随念一物，就是啊，这是见性的人懂得，点点头给你印证，没错啊，随念一物啊，就是真如本性啊，这经上讲的法性啊。整个宇宙是活的，整个宇宙是一体。最可贵的就是这一个认知啊！啊，凡夫迷惑颠倒，不知道啊！啊，所以有无量苦啊！啊，无量苦里面。人与人相处啊，大概总占一半以上。啊，可是诸位要记住，这是大乘。啊，大乘怎么样呢？大乘是菩萨了，真正觉悟的人呢， 有地无苦，有苦地他没有苦，那为什么呢？他通达明了了，他了解事实真相，而且他内在的矛盾对立这个内在的矛盾对立，我只是用这种言语大家好懂要用经上的话的时候呢不太好懂。经上讲什么妄想分别执着或者讲见死尘沙无明不好懂。我今天换一句话来说内在的矛盾对立有这个名词大家常讲你很容易体会呀。觉悟的人啊消除了自己内心呢与一切人没有对立了，与一切事不对立了，与天地鬼神一切万物不对立了，不对立就和谐了这叫真正和平宇宙的和谐，世界的和平，从什么地方落实呢？从自己心性里头落实。与一切众生没有矛盾，与一切万物没有矛盾，你是真正得到了那你过的这个生活就是佛菩萨的生活，觉者的生活觉者是诸佛菩萨，不觉凡夫六道凡夫你有苦二尘有苦有地，你凡夫怎么样？你有苦无地，地都没有那我这个说法还是从总的原则上来讲细说我们留在这个经文里面再讲在经文里面呢会讲得很详细华严四谛是讲的无量四谛举例很多所以我们首先没有读经文之前首先呢要有这个有这么一个概念学了之后那对我们真的有好处这个好处是什么怕的是哈自己业障习气重到那个时候现在医学界里面讲呢得了痴呆症半身不遂麻木不仁头脑不清楚那就完了真的佛菩萨神仙都帮不上忙所以聪明人我今天懂得了今天就放下静中修学修学这个纲领呢原则是越简单越好容易做到吗静中学会成立我写了一篇缘起用韩馆长的名义发表的那个时候我们请他做馆长请他做会长静中学会会长这个里面提出行门五个科目这简单大家容易记得住 第一个科目敬业三福，第二个科目六合敬，第三个科目戒定慧三学，第四个科目菩萨的六波罗蜜，第五个科目普贤十大愿望。这五个科目啊，每个人都记得很熟啊，你没有落实啊。所以你的业障少不了，你天天不是在积累功德了，你天天在积累罪业。明眼人看得很清楚，帮不上忙啊！啊，要是跟你讲，你还会生气，你不能接受啊！以为我天天干的都是好事，我没有造罪业啊！真的以为天天干的是功德了，哪里晓得是罪业？修行不容易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啊，所以我劝初学啊，初入佛门的人，我不劝他读经呢。啊，为什么呢？没用处。啊，我劝他念什么呢？念了凡四训。你看看这几十年来，我遇到初入佛门的，我都劝他用一年的时间把《了凡四训》念300遍，然后你再入佛门。啊，你有300遍《了凡四训》的基础，入佛门的时候，你的功夫能得力了。你不在这上下功夫，你就难了。我自己修行入佛门，跟诸位说了凡四训开始的啊，那个时候我认识朱金洲老居士啊，朱老居士在台北办了一个台湾印经处啊，那《了凡四训》就是他们自己印的啊。头一天我跟他见面，他就把这个书送给我啊。我那个时候没有看300遍的，30遍是有啊。啊，读了非常感动啊，大概在2-3个月当中足足看了30遍啊，知道因果报应，心里头有一个善恶的标准了 啊，才真正想到没有遇到这个书之前啊，确实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罪呀。明了之后了，改过啊，在起心动念之处改，在言语造作里面这个警觉心能提得起来 啊。那么以后遇到张家大师，遇到李老师啊，接受他们的教诲才得到一点受用啊，这个 不能不归功于涅槃世尊。那么以后啊，从了凡四训我们读到印光大师文钞，从文钞里面哦，知道安世全书、感应篇啊，印光法师一生竭力提倡，大量的流通。他老人家在文章里面讲，对因果这一桩事讲得最透彻，无论是在理论上，在思想上啊，在业因果报上讲得最透彻，文字最殊胜最好的，他说第一就是安世全书。啊，这个感应篇汇编的他把它列入第二，啊，安世全书列在第一，文笔好。啊，实在讲的是可以把它当作过文来读啊。啊，我们要想学文言文，啊，了凡四训跟安世全书把它当作过文来读，受用无穷啊。啊，感应篇汇编历史感应同期啊，都是印光大师非常赞叹的好书，但是印祖把它列在第二第三啊。我们要想真正学佛，真正其如，你不听祖师大德教诲，你这个路怎么走法了？啊，有人自己去摸索，自作聪明，搞到一辈子，搞到七八十岁了，对于了生死消息都没有啊。我遇到过早年讲经，有个老居士啊，资格是挺深的了啊。我那个时候大概50多岁，他80多岁了，退休了啊。从前官也做得不小啊，退休了，学的很多啊，学禅、学密、学教啊，也学净土。啊，多有高明的大德了指导啊，啊，他拜了很多师傅啊。有一年我在屏东讲经，遇到我了，80多岁了，净空法师啊，现在我知道了，过去所学的浪费时间都没得用处啊，现在我专心念阿弥陀佛啊，一天念30000声呢。说好，恭喜你啊，他总算是觉悟回头了，一天念30000声佛号啊。他怎么念呢？他精行啊，这个是正确的啊。他每天早晨晚上啊，他住在乡下啊，散步，一声佛号一步。那么换一句话说，他每一天30000声佛号啊， 他走三万步，所以说80多岁看起来红光满面，精神饱满，他有运动量，心细念阿弥陀佛，身能够的精行，那是好事，很好的修学修行方法。那么现在不晓得这个老人在不在了。我大概也有10几年没见面了。所以若不是很细心细密的观察，今天我们得到这个科学新的发现报告，使我们对于经典里面讲的苦有无量相苦有无量相，即也是无量相道也无量相，我们能接受了，欢喜接受佛讲的确确实实没有错底下这一句是清凉大师引证故大经云那么详细的文呢抄里头有这素抄了抄里头有苦有无量相非声闻缘觉所知这是真的瑜伽说有110110是归纳了那我们大乘经里头诸位常常听到的84000法门无量法门这是说什么四谛里头说的道道法是方法了，门是门道有84000道做什么用处呢？治苦的苦好比是病这个道是处方治病的众生有84000苦佛有84000门众生有无量苦佛有无量法门这个就是四谛里头的无量四谛84000不是笼统随便说的确确实实诸位在佛学大字典也能看到教程法术里面用表解给我们列得很清楚真的是8400084000一归纳呢归纳到最后变成3个贪嗔痴所以贪嗔痴叫三毒烦恼84000烦恼无量无边烦恼都是从贪嗔痴里面流出来的贪嗔痴是苦集的根源那么道归纳到最后也变成3条戒定慧 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从戒定慧展开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佛教经典，大家都知道《大藏经》。《大藏经》里面一归纳呢，就是戒学、定学、慧学三学啊。所以现在这个经的分类就用这个方法啊，经律论叫三藏。经藏定学，论藏慧学，律藏戒学，戒定慧三学啊。我们要有自知之明啊，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知道自己是业障习气很重的凡夫啊，聪明智慧不是上根，中下根性啊。那我们选择法门，决定要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世尊讲，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我们生在末法，根性不利，听释迦牟尼佛的话选择净土啊，这个正确啊，是净土的经典少啊，无经一论啊。其他东西呢，如果没有时间，没有这个精，这个精神，不必涉及了，一门深入啊，修净土，只要你真正能够把五个科目啊，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你做到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往生，这不成功了。其他的呢，到极乐世界再学。啊，不是不学，我到极乐世界再学啊，这是一条捷径，稳稳当当一条道路。